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小羊圣经通读第93天，我们要来读撒母耳记下13到15章。前面我们看到大卫的犯罪跌倒，但是神仍然有美好的旨意后面呢，从13章开始呢，就要看到如何刀剑不离开大卫的后裔大卫有很多的儿子，其中有一个叫暗嫩暗嫩喜欢上了大卫的一个女儿叫他玛，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关系那么暗嫩就想要设计来勾引他玛，勾引他玛。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暗嫩有一个朋友叫约拿达约拿达这个人屡次出主意先是给暗嫩出主意，让暗嫩可以来想办法来勾引他玛。后面呢，我们就会看到约拿达呢还会在大卫面前呢好像邀功好像知道来讨大卫的喜悦所以这样的人呢其实是非常的可恶的好暗嫩装病他跟大卫说要让他玛给他做饼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很有意思大卫没有任何的警惕心没有任何警醒的心没有觉得任何的不妥然后他玛就去给暗嫩做饼，然后暗嫩就与他强奸了他强奸了他。好，如果我们回顾摩西律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暗嫩犯的是什么罪呢？在前面生命记的摩西律法当中讲得很清楚若一男子强行与一个处女要行淫，若是在城里面他们都要被石头打死，男子是因为行淫乱，处女是因为没有呼叫因为在城里面嘛那么如果是在田野当中那么一个男子与处女行淫男子是要被石头打死处女是可以免罪的那么我们看到在这里暗嫩是在暗处暗嫩把人全部都赶走了，只留在他的卧室当中然后强行与他玛行淫。所以按照摩西律法来说暗嫩是要被用石头打死的暗嫩是要被石头打死。好，然后随后暗嫩极其的恨他，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更甚，然后把他玛赶走。好，然后他玛就说，你现在赶我出去的罪比你才行的更重，因为按照摩西的律法，若一个男子与一个处女行淫，他应该要正式下聘礼娶她为妻，而现在暗嫩却把他玛赶走，而他玛这时候他已经失去处女的身他父亲就不能够再将她嫁给别人了这对于他玛来说，他这一生他就只能够独处了独处了，这对当时代来讲，对一个女人来说是非常非常悲惨。所以我们看到暗嫩犯的是极其严重的罪极其严重的罪。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以色列这样一个群体的特征是什么？我们前面讲以色列这样一个群体的特征，他们真正的王是神，他们要遵守的律法就是上帝的命令，任何人都应该要遵守上帝的命令，才表明神是他们真正的王。如果说大卫家的人犯了罪，他们不遵守上帝的命令，可以免于处罚的话，那真正的王就是人而不是神。前面我们刚刚看到了大卫，他也犯淫乱，他也撒谎，他也杀人，但是神照样会击打他。但是同样这一个暗嫩，他今天同样犯淫乱同样犯淫乱，而且当这件事情传到大卫那里去的时候，大卫只是发怒，他却没有行公义，他却没有按照摩西的律法真正的去处置暗嫩这就为后面一系列的事情埋下祸根大卫他自己刚刚被神管教他了解了上帝的公义，但是他也被神赦免，理解了神的慈爱，但是当他自己做父亲处理自己的儿子的时候，他却没有这样的公义而这件事情就为后面埋下了祸根，因为亚沙龙就为了他的妹妹他玛受辱的事情他就恨恶暗嫩，然后亚沙龙就设计杀死了暗嫩后面我们就不想讲，亚沙龙就设计杀死了暗嫩，而亚沙龙杀死暗嫩之后，亚沙龙就逃跑了。但是按理说亚沙龙这件事情按照摩西律法上来说是没有过错的，因为本来暗嫩就应该要被处死，应该众人都要用石头把他打死，无论他是谁但是亚沙龙呢他就逃跑， 而亚沙龙逃跑之后呢，当然大卫心里面想念亚沙龙，但是大卫在这里同样又再一次的失去公义啊，因为亚沙龙为什么要逃跑？他是怕父亲来追杀他。而这时候大卫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告诉给亚沙龙听，暗嫩是该死的，他按照摩西律法是应该该死的啊，你是可以回来的，你没有犯流无辜人的血的罪，因为暗嫩不是无辜人的啊，暗嫩不是无辜的人，他是犯罪在先。好，所以大卫又一次失去公义啊，他第一次失去公义，他没有按照摩西律法去惩处暗嫩；第二次失去公义，他没有按照摩西律法去正确的对待亚沙龙啊，然后呢？这里我们就看到约雅啊，约雅又一次出来，就是我们知道约雅这个人呢，他身上有两个特点，后面有很多事情都跟约雅有关。那两个特点，第一呢是非常的残暴啊，非常的残暴啊，就前面他杀啊亚杀亚尼尔啊，他杀亚尼尔都表明约雅是一个非常的残暴的啊，他是。但是第二个呢，约雅有一个身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就是他是个机会主义者啊，他会抓住一切的机会，他抓住一切的机会讨大卫的好啊，就是他非常察言观色啊，非常知道王的心，所以约雅他知道王心里面想念亚沙龙，所以他就设了个计啊，派一个妇人去到王面前去提醒王这样一件事情啊，然后呢，约雅就把亚沙龙给带回来了。把亚沙龙给从逃亡之地带回耶路撒冷了，所以约雅觉得这件事情，他因为这件事情，约雅觉得他是在两头压住，你明白吗？既讨了大卫的好处，又讨了亚沙龙的好处。因为当时亚沙龙，你看到没有？亚沙龙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啊，他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26节特别讲到他的头发甚重，每到年底剪发一次，所剪下来要有重200舍克，就是他头发很长很密。而在以色列人当中，这些事都是非常好的一种形象，一种标志啊，一种标志，所以他非常的俊美。所以呢，约雅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就是他一方面讨好大卫王，那当然是可以理解；另一方面呢，他是在讨好亚沙龙，因为他很有可能他觉得亚沙龙是将来要继位的人啊。当时谁要继位大卫是没有人知道的，但那些臣仆呢，他们都会押宝啊，都会押宝。如果能押到下面一个王，他现在就跟他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关系，那自己将来不是官运亨通吗？好，所以约雅他是有这样的一种打算的啊，包括后面约雅自己的死，就是因为他这样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啊。好，那么亚沙龙回来之后呢，后来他就与王与父好像和好，就亲嘴和好啊。好，15章开始就要开始一个巨大的一个波折啊，就是亚沙龙的谋反。这件事情在大卫当王的这样一个期间是个极其重要的事情，也是神用来击打大卫一家啊，因为大卫之前的犯罪，神为了要击打他，然后管教他而兴起的一件事情。而当然这件事情呢，还对大卫有极大的益处，我们后面才会看到，其实对大卫是有极大的益处的。好，我们看到亚沙龙呢，他在这里，哎呦，前面讲到亚沙龙在以色列众人当中，他本来就有很好的声望，然后呢，他又是王子。那么亚沙龙呢，他就很讨以色列人的欢心，他用了一些政治手腕，但是最重要的是神的工作，让亚沙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啊，他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然后亚沙龙呢就去了希伯伦啊，因为希伯伦是大卫称王的地方啊，大卫最先称王就在希伯伦称王，所以亚沙龙呢也到了希伯伦，到了他父亲最先称王的地方，然后呢请了200个人与他同去啊，然后呢又打发将大卫的谋士亚西多夫，后面也会提到从本城当中请了去，所以跟随大卫的人呢就很多了都很多了。这时候有人报告大卫说跟随亚沙龙的人就很多了那这时候有人报告大卫说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沙龙了。这时候大卫14节，大卫马上就做了一件事情，你们觉得很奇怪大卫就对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臣仆说，我们要起来逃走，不然就不能躲避亚沙龙，要速速的去，恐怕他忽然来到加害于我们，用刀杀尽合城的人。大卫为什么反应那么大呢？你们觉得很奇怪，亚沙龙这时候虽然他已经得了以色列人的心他也又是以色列人，好像他也在在 希伯伦有很多的人拥戴他称王，但是这时候一定是大卫仍然控制着以色列人最多的资源，无论是人力、物力、军队，都仍然是在大卫的手中，他仍然是王啊。哪怕这时候亚沙龙他开始要来谋反，他也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大卫最应该的，或者说最正常的表现，应该是通告全国，然后呢说亚沙龙谋反，然后集合自己的军队去讨伐亚沙龙才对。但是大卫所做的事情呢，好像特别的胆怯啊。大卫首先说我们要赶紧逃走了，而且要速速的逃走，免得亚沙龙来就用刀把我们整个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要杀掉了。这里我们也留个伏笔，我们再往后看。那么当然留下十个飞兵看守宫殿那后面就要来成就神当时对大卫的一个咒诅，就是你与拔示巴行，你与人家的妻子行奸淫，将来你自己的妻子就是你那些飞兵将来你自己的妻子别人也要在光天化日之下与他们行淫这个在后面。好，然后我们就看到大卫就开始逃跑了大卫逃跑，这时候从加特跟随王来的600人之前还记得吗？大卫他其实是逃亡到加特王那里，这时候有600人跟着他然后加特人就是腓力士人当中的一个人以太，反而说很忠心，对大卫很忠心，愿意跟着大卫然后撒都这时候是大祭司和抬神约柜的利未人，他们也把约柜要抬来也要抬来，好像要跟着大卫一起来逃亡。然后大卫就说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是这章当中非常重要的话25节，王对撒都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哪，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待我。好，所以我们现在就能解释前面的疑惑了，为什么大卫一听到亚沙龙称王他马上就逃了呢我们来简单做个对比当撒母耳对扫罗说，因为你厌弃耶和华，耶和华已经厌弃了你，所以神现在已经另外高立人做王了，扫罗的反应是什么？扫罗的反应是不行那我既然做了王，我怎么能够轻易下来呢？对不对？我一定要争个鱼死网破，所以扫罗才会要追杀大卫扫罗才会对约拿单说，如果我们现在不把大卫除掉，我将来怎么把这个王位传给你呢？所以扫罗一定要把住这样的一个权柄的，对不对自己好不容易当了以色列的王，是不是OK， 所以这是从人的罪性上来看的，他一定不会撒手的，不会把已经到手的权利撒手的。但是大卫不一样，你发现没有？大卫对祭司是怎么说的？他说：“你把约柜抬回去。”按照道理来说，这时候约柜非常的重要如果约柜代表神的同在，然后哪怕大卫在逃亡，他应该也抬着约柜走，这样好像代表他更加的能够保护他一样但是大卫说什么？你把约柜抬走，而且他后来还让撒都大祭司也回去，回到耶路撒冷。他说：“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就是如果神仍然喜悦我，我一定会回来的。”一定会回到又见到约柜，又进到神的殿里来又进到神的居所。如果神说我不喜悦你，那么就凭神的旨意行吧，就是让神的旨意成全，神该如何对待我就该如何对待我。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就看到大卫与扫罗的不同，就看到神借着这样的事情来对大卫是有益处的，就是大卫在这里他非常的顺服在上帝的手中。因为大卫现在，为什么大卫一听到亚沙龙起来做王，他就立马要逃了呢？因为他无法确定神是不是已经厌弃他了，如同神厌弃扫罗一样，是不是神的圣灵已经从他那里离开了？就因为他之前所犯的奸淫罪、犯的杀人罪，神是不是已经厌弃大卫做王了？神是不是已经兴起他的儿子亚沙龙做王了？如果神已经厌弃他做王了，他就自愿离开耶路撒冷。OK， 让亚沙龙在耶路撒冷称王，他觉得这就是神的旨意，而神该如何管教他就如何管教他，该如何击杀他就如何击杀他，他若是死在仇敌手中，或是死在自己人手中，甚至死在自己儿子手中，他觉得这都是神的旨意。但是如果神不是让亚沙龙来称王神仍然是恩待他，那他我有一天肯定会回来这就不用任何的担心。所以大卫的这样的一个逃亡不是显得他胆怯，不是他在慌慌张张当中惊慌失措了，不是的，是显示他完全的，这时候他已经完全的降服在上帝的手中。所以神透过大卫 这样的一次跌倒、失败、犯罪，也透过亚沙龙的谋反，是要更多的塑造大卫的心，塑造大卫的心可以更加的降服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的逃亡不是在一种极度的惊慌当中的啊，其实上他心里面是非常的笃定的，他只是非常的悲伤，他心里面其实充满着悲伤，这个悲伤不仅仅是包含他的儿子既然起来要追杀自己，这个悲伤是在于他是不是真的也被耶和华离弃了，所以他心里面是非常的伤心的啊。所以他这种这时候的祷告，包括他后面撕裂衣服来到山顶来敬拜神来这时候不是他撕裂衣服，是户山这我们后面讲到户山撕裂衣服来迎接他，但是大卫到了山顶来敬拜神的时候，其实他这种祷告都是带着悔改的心，就再次向神悔改，再次向神交托自己的一切而他当他这样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户山他就来了所以户山的来其实就代表了，其实后面就有很多的事情不断的一件一件的事情向大卫显明神没有离开他神没有离开大卫。好，所以神兴起亚沙龙来，一方面是实现他之前因为大卫犯罪要对他的整个家庭的管教击打，而另外一方面仍然是让大卫的心要归向神再次的归向神。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但是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圣灵会不断的工作，借着一切的事情都让我们的心要圣洁真正的分别出来，完全的归在耶和华的手中。无论神用的手段是怎样的手段，但他都是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好的，感谢主。